网络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因为在他的网站上发布虚假评论的行为，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在2016年5月向美国仲裁协会提出三宗仲裁诉讼，指控第三方卖家在亚马逊的网站上制造或者购买他们产品的虚假评论。其中一名被告是被称为 CC Better Direct 的中国公司。亚马逊公司指称，这些买家设立虚假账号，在自己的产品下发布虚假好评，占他的总评论量的30%至45%。亚马逊公司要求被告不得在他的任何网站上销售产品或者访问服务，并偿还他在亚马逊网站上销售的所获利润，赔偿律师费和损失费共计25,000多美元。此前亚马逊公司仲起诉过多家出售虚假评论的公司，以及1,100多名发布虚假评论的个人。亚马逊公司公关部代表在被美国之音的一封声明中誓言，该公司将通过冻结和关闭账户，以及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来打击滥用评论的买家。他的目的是消除买家滥用评论的诱因，斩断围绕有偿虚假评论所产生的利益链条。不过声明强调，在他网站上从事虚假评论的只是极少数，大多数评论是真实可靠，而且有助于消费者每日做出明智的购买决定。全球著名的市场调查研究公司尼尔森的研究表明，60%的消费者依赖网络评论，93%的 Yelp 访客通常是在访问该站后才做出购买决定。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一项调查发现， Yelp 的评级如果增加一个星，可以使一个餐馆的收入增加5%至8%。消费者信息网站 Bright Local 的调查显示，3/4的消费者表示正面的评论可以增加一间公司的可信度。卡什米尔希尔是网络媒体 Fusion 的编辑，他为了调查产品和服务评论的可信度，于2015年在网上创立一个叫做超棒卡拉 OK 快车的虚假公司，并在社交媒体上承诺为私人派对和商业活动提供卡拉 OK 流动服务。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该公司的英文名称头一个字母连起来就是 FAKE Fake 虚假。根据希尔介绍，他到信息交易平台Fever 上花钱寻找愿意为他公司写虚假评论的人，结果他只是花了$50就轻而易举买到华而不实的公司在线信誉。希尔说，评论者虽然从未使用过他公司的服务，但是在收取酬劳后按照他的要求将公司服务吹得天花乱坠。他说
You know, for $5, for $10, for $15,People are willing to write glowing reviews on Yelp.
希尔说，只要出价5至15美元，就能够使人在 Yelp 同脸书上发布精彩的评论。他们会编出一长串的故事，扬称自己为庆祝同事生日同邻里的儿童派对订购过他们的快车服务。他还用极低的价格买到上千推特粉丝同脸书点赞以及极高的评价。有些顾客看到网上的好评之后，觉得他们公司的服务非常好，真的打电话给他要租用超棒卡拉 OK 快车。希尔表示， Yelp 很快发现并且查实这些虚假评论后，关闭了他的虚设的公司账户。不过该公司的脸书和推特账户至今仍然处于运作状态，并且拥有大量粉丝和虚假评论。希尔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调查提醒人不要轻信网络评论，以免成为金融诈骗的受害人。信息技术研究公司高德纳的研究部主任珍妮·萨辛说，获取虚假评论的方式有几种。一是直接花钱叫人发表评论，一种是在网上市场购买，还有一种是通常在其他国家的公司廉价请人为产品点赞，也就是人通常讲的点击农场。萨辛建议消费者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识别某一产品评论的真伪。他说，
Thing number one is the time pattern between reviews for a particular company.
萨辛说，第一件事是查看某一个产品发布时间的规律。比如说，你上网买鞋，发现有10条评论，但是其中5条是在同一日，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或者两个小时内发布的。这个通常是危险信号。当某一个产品评论一个接一个的蜂拥而至，这个通常显示 有人花钱请人发布一定量的评论，所以他们就在很短时间内发布了这些评论。萨辛说，此外真正的评论者往往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地区发布评论，如果评论的覆盖面和地理位置五花八门，或者某一个评论和大多数褒贬评论的模式不符，就要引起注意。西北大学市场学教授埃里克安德森说，打击网络虚假评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只允许真正购买了某一个产品的人发布产品评论。以亚马逊公司为例，它会给产品的评论打上已确认购买和未确认购买的标签，以此判断某人的评论是否真是基于它购买的产品所做出。安德森说，另外一个解决办法就是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评论，因为在缺乏评论者而发布评论的小人数不具有代表性的情况下，很容易引起误导。安德森说，
And so to me the bigger problem is that you need more participation.For the review system to be more accurate, if more people wrote reviews, it would be harder for the fake reviews.
安德森说，如果要使评论体系更加准确，就必须争取更多的人参与评论。如果有更多人发布评论，虚假评论很难产生大的影响力。他们今日之所以声势显赫，就是因为大多数产品都没有和他挂钩的评论。联邦贸易委员会广告实践部副主任玛丽安格尔指出，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规定，消费者的评论必须诚实和属实，必须是产品客户的真实评论和体验。他说，
So when companies solicit reviews of their products, they have to make sure that those are the truthful experiences of the consumer.
安格尔说，公司在征求他产品评论时，必须确保评论是消费者的真实体验，并代表产品使用的一般目的。广告商和评论者之间如果有某种关系，比如说评论者以任何方式领取报酬、赔偿或奖励，或者与广告商有亲属关系或者商业关系，这个关系和联系必须完全公开。安格尔表示，如果某公司使用虚假评论或者使人发布产品评论，但是又没有披露评论者和该公司之间的关系或者联系，联邦贸易委员会有权利到民事法庭对虚假评论提出诉讼。安格尔说，
We don't have criminal authority, but we are able to get injunctions that stop people from engaging in deceptive practices, and are able to also get money back.
安格尔说，他们不具备刑事执法权，但是他们成功地通过法庭颁布禁令，阻止人从事这类欺骗行为，同时为消费者争取到赔偿。这个就是所谓的消费者救济，亦只是通过法庭命令将消费者因欺骗广告而花的钱退还给他们。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欺诈广告商将欺诈款项花得差不多，留给消费者的所剩无几，这样他们就会将钱送交美国财政部。专家指出，此外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以及反欺诈法亦可以用来打击产品虚假评论。维吉尼亚州律师杰夫·松普说，
Generally, basic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 try to prevent misleading consumers, and clearly a false online product review.
杰夫·松普说，一般来讲，消费者保护法旨在避免误导消费者。网络虚假评论很显然会误导消费者，不知情的消费者看了好评之后可能会信以为真，并以此做出对产品的决定。另外一套类似的现行法律涉及欺诈，虚假评论的数量和欺诈规模如果达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构成欺诈。亚马逊公司的诉讼凸显打击虚拟评论的重要性。一些专家指出，虽然虚假评论只占少数，但是足以误导消费者的产品购买决定，并给产品和服务的信誉造成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在华盛顿报道。